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我们看看我们能够查考出来多少多少节经文。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主，这是你今天是你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我们感谢你，你为着我们，你道成肉身，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与我们来认同，你也为我们来死，也为我们而复活，你也应许我们你还要再来。主，今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来纪念你，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平安，再一次从你话语当中得安慰。因着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向我们所显明的你必定要成就。主，我们盼望你快来，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第十六章。当我们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呢，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之后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和撒来，他们两个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帮神一个忙，能生一个孩子。最后呢，我们看他有没有生啊？有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是不是他的儿子？也是。但是呢，我们看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就看到了第十七章，亚伯兰以为这个事儿已经成就了，神所应许他的已经给他成就了，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已经给他了。所以亚伯兰这样悠哉悠哉又过了多少年呢？悠哉悠哉又过到九十九了。他生以实玛利时候是八十六，十三年过去了，十四年过去了。进到第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好了，这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这十三年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哈，耶和华神好像也对亚伯兰没有再说什么。但是到了第九十九岁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来显现，而且再一次跟他提到了一件事，要跟他立约。首先提到的是，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再一次提到了前两个月一直都在讲的什么，你的后裔，你要有后裔。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约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立的约，看与之前的约有什么不同。亚伯兰俯伏在地，又对他说，又对他，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神做了一件事情，给亚伯兰
改名
字叫亚伯拉罕，因为他要做多国的父。什么意思？什么叫多国的父？然后第六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又提出来了这后裔要极其繁多。然后讲到了后裔极其繁多的时候呢，这里边又多出来了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国度从你而立。什么叫国度从你而立？从他开始要有一个国度，这是要开启一个国度。然后说君王从你而出，而且你要出很多的君王，因为他要出很多的国嘛，他的后裔当中要出很多的君王。然后就说第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看到了，所以这时候这个约呢，看到了不单是和亚伯拉罕立的，也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的。神前面有没有讲过这个约？讲过。现在再一次重复，我要和你和你后裔来立约，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什么叫永远的约？
不改变，
这是永远有效不改变的。然后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什么叫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
免他后裔都看顾的。
是，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都是属于他的，他要做他们的神， 什么叫做他们的神？要保护他们，要带领他们，要赐福他们，那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是他们的神。然后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在这里边又再一次重复了，这片地怎么样？要给你。然后又说了，你的后裔可以住这片地，是永远为业的，而且说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再次强调他是他们的神。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从属关系。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管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什么？叫神的百姓，属于神的。然后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这里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要遵守这约。什么叫遵守这约？对于约来说就是两方面的，对吧？神提出来了，他说我要做你的神，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你为地，我要使你有很多的国度，我要使你有很多的君王，这是神的责任，对吧？那么以色列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这个约当中的责任是什么？
遵守。
他要把这位神当作神，对不对？十诫当中的第一诫是什么？
不可以有别神。
不可以有别神。好了，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代遵守这个约，要把他当作神，就是要顺从他，对吧？要顺服他，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并且去顺服他。所以这里说你要遵守这约啊，你告诉你的儿女必须要把耶和华当作神来敬畏他，来遵从他，来顺服他，而且不可有别神。好了，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这里边神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有一个证据，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凡属亚伯拉罕的都要受割礼。好了，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受割礼是这约的记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看知道自己是受割礼的时候，他就知道，一方面他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想起来亚伯拉罕和神之间所立的约，你就要遵守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十二节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说凡是属于他的，包括什么他买来的，对不对？还有他家生的奴隶，这些人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样？
剪除。
就剪除。什么叫剪除？
不在这个约里。
不在这个约里还什么？不单单不在这个约里，
死掉，
要把它杀掉。
杀掉。
不受割礼不可以的，必须受割礼。然后呢，因为他背了约嘛。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前面讲到了说神再次重复跟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立了这个约，第一个他要有后裔，第二个这片地归他，第三他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也要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做神的百姓。然后下面说你们要做个记号，做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受割礼，必须受割礼，所有属于亚伯拉罕你的人全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要剪除。再一次重复这个约，然后又做了一个记号给他们。然后第十五节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你看给撒来也在改名，把她改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你得一个儿子。 从你从他得，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什么意思？你要和萨拉生一个孩子，哎，必须是你和他生个孩子。前一次十三年前、十四年前、十五年前的时候，神跟亚伯兰说什么？你必从你出来。现在是说什么呢？你必从他那里得个儿子，要从他那里得的。然后说我要赐福给他，赐福给谁？萨拉。他要做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君王从他而出，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了，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时候神把这个矛头开始指向谁了？指向萨拉。萨拉要生个儿子，是你和萨拉生的儿子。神再一次表明对他后裔的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旨意。好了，然后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想说：我今年九十九了，萨拉也很大年纪了，这哪里还能生孩子呢？然后亚伯兰第十八节说，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什么意思？说神呐、啊，你要给我那儿子不已经给我了吗？不就是以实玛利吗？我们现在还咋生啊？生不出来了。所以亚伯兰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我已经九十九了。看萨拉呢？
八十九。
那不能生了吗？哎，这不是以实玛利已经给我们了。说当他看自己的时候是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所以呢，他所想到的就是以实玛利，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已经生出来了。然后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你看到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神说：不对，不对。不然是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他。亚伯拉罕和萨拉都以为是他，但是他说不是以实玛利，说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个儿子，是你这个妻子，你以为他不能生的，这个年纪很大的这个萨拉，他要给你生个儿子。然后说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他要与谁坚定所立的约？以撒。以撒在哪儿呢？还没有呢。但是神说我要与他立约，坚立我的约，他做后裔，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亚伯拉罕之约，神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传给谁了？传给以撒了，对不对？是传给以撒了，没有传给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不是那个后裔。好了，然后二十节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神说以实玛利我也祝福他。还记不记得神曾经跟夏甲说过他要赐福这个孩子？这时候跟亚伯拉罕又在说：亚伯拉罕你放心，以实玛利我也赐福他。怎么样？赐福他，要他成为大国，有十二个族长。然后呢，二十一节神就进一步明确说一件事情：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一个，生以撒。而且这时候神就明明白白的指出了时间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以萨拉一定生一个儿子叫以撒。而且我们看到这名他也给起好了哈，说到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他说他还要与以撒坚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然后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我们看神有些时候呢，他跟人讲话呢会听你讲，有些时候他讲完他就走了，好像就来告诉你一声宣告。你什么反应呢？他不管，他就走了。请问这个时候以撒在哪儿？还没有，影都没有呢，对吧？神前面这些约，以撒没有，前面这些约都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后裔哪里有后裔啊？没有后裔哪有国度啊？没有国度哪有国王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 但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第二十三节，正当那日，亚伯兰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都行割礼。什么都没有呢，亚伯拉罕先做割礼，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你看到了，前面的事还什么也没有呢，亚伯拉罕说那咱就先做割礼吧。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呢，亚伯拉罕就说那咱先做割礼吧。他为什么能做割礼？信心，这就是信心。以实玛利还没影呢，国度还没影呢，国王也没影呢，什么都没，那地呢也不是他的。亚伯兰说那我们就做割礼吧。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心相当了得，这时候亚伯兰的信心已经开始上来了，看到了，受割礼虽然什么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来的，希伯来书11章11节，
信是所望之事的事。
亚伯兰这时候所望的是什么？
神说的话，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应许在哪里？以上。在哪里？在国王。在哪里？在国度。在哪里？在迦南地。在哪里？在他的子子孙孙。这些东西都没有呢，他就做了。他知道这个事的实底，所以这就叫信心呐。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他所盼望的，神所应许给他的，他因着这个盼望，他就做了，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了，给他的属于他的一切的男丁做了割礼，这就叫信心。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被建立起来了，被建立起来了。然后说，他给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奇怪哈，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一同受割礼。然后说，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从外买来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就是今天第17章经文所讲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当亚伯拉罕与夏甲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之后，13年的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亚伯拉罕也以为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他以为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他99岁的时候，这孩子13岁的时候，神又跟他显现说，我要和你立约，我要赐给你后裔。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觉得是后裔，对呀，有了已经。然后神就跟他说，不单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还要与你的后裔立约，与你也要立约，然后你要改名字，不要叫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然后怎么样，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成为很多的国度，然后要有你的儿子当中要有很多的当国王的孙子，你的后代当中有很多当国王的，然后把这个地呢我也要赐给你，但是呢我要跟你立个约的时候，我要有个记号。约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记号能看不见？能看见。当一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想到了约。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到了一件事，对他有个要求，你的后代一定要遵守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你要以我为神。什么叫以耶和华神为神？就是要敬拜耶和华，要向耶和华献祭，要顺服耶和华，要听耶和华的话，这叫以他为神。而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这个约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而且要有君王，要有国度从那而出，并且这片地是归他的。然后说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就要做割礼。然后并且这时候神的方向马上转到了谁？转到了撒拉。说撒拉也不撒来也不叫撒来了，要叫撒拉。他要生个儿子给你。亚伯兰说，这个你已经给我了，你要给我的那个儿子已经给我了，不就是以实玛利吗？神说不是，一定是他给你生的，他叫以撒。然后说我跟以撒呢也要立这个约的，明年这时候你保证生。然后神就走了。亚伯兰在这一切事情都没看到的时候，都没发生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按照神的命令，已经开始给他的百姓，给属于他的人开始做割礼，都做了。以实玛利做割礼的时候是13岁，亚伯兰是什么时候做割礼？99岁。好了，这段经文让我们在神对亚伯拉罕信心的建立的过程当中， 神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神跟亚伯拉罕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
嗯，
一直在重复这个约，
重复这个约，
一直在重复这个约，
一直在重复这个约，表明什么？
他是不改变的
神，神没变，
神的应许就是永不改变。
从开始那个约到最后那个约是一个约，
然后又将像亚伯拉罕就更加的鲜明。是从撒拉出来的才算是
更加清楚，
更加明，
好，更加清楚，
连时间到定了，
嗯，
连名字到定了，
名字到定
了，以撒还不知道在哪里，名字定了，
嗯，
时间也定了，
嗯哼，
再想他跟夏甲生的以斯玛利，
嗯，
那不算是正统的，
不算是正统的，跟夏甲
以斯玛利那只能算是奉血儿，
嗯，
一般是埃及的血统，
是是是，
那不能算真正的是他的后裔，
嗯，李伯呢？亚伯拉罕到最后给他的那些人
新割礼，
新割礼表明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好了，在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次的信心跟上一次的信心有什么不同？
好大不同。
这次的信心刚才你说了，这次的信心是更加明白神的旨意了。上一次觉得说一定从你出，从你生的，但是从我生的跟夏甲生一样嘛，但是现在神又跟他说不是，是你跟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对，更明确了。
所以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对神的旨意不断的明确的上边的，而对神的旨意的明确不是他自己去猜的。上一次是不是亚伯拉罕去猜的？是不是他猜的？是他猜的，只是他不清楚，
自己人的办法。
对呀，你用人的办法。而且这个，请问是不是这一次来了？亚伯兰说：“哎呀，神呐，你好，你来了。这个你上次跟我那儿子不错。”13了，今年以实玛丽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亚伯兰以为就是他了，而神向亚伯兰主动的显明他不是，我要给你的不是。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神不断的向人显明他的旨意，不是我们去猜的，不是我们凭我们头脑去判断的，是神主动向我们来显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神也有他自己旨意的一定成就的时间，
是
有一定的时间，他有自己的计划。
嗯，好了，那么在这个神显明的旨意，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上次讲过了，忍耐等候
顺服，
忍耐顺服就是等候嘛，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13年过去了，亚伯拉罕坐在椅子上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神再一次向他显明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查圣经？我们为什么在读圣经？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他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的旨意，我们就会乱猜，我们就会去乱想，那一定会错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认识神，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是建立在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所启示的上边的，不可以乱讲啊！人的道理再有道理都不是道理。撒来给亚伯拉罕提的那个建议合理不合理？要生个儿子呢，跟夏甲生个儿子合理不合理？合理，非常合理。但是他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你看到了没有？
人的角度，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一样，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的道理，真的很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但是这就是问题，但是它不能够替代真理，不能够替代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前行的过程当中，属灵信心的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把道理当作真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神的应许之上的。为什么我们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要因为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他说了他肯定做的， 我们看到神这时候告诉他什么，明年的这个时节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以撒，必为你生以撒，
明明确确的告诉他。
嗯，所以当带他出来75岁一直到以实玛利这段时间是多少时间？十几二十年呢，13年了，对吧？那么生以实玛利之前，神就跟他说你要有个后裔，对不对？这十几二十年，亚伯拉罕中间觉得萨莱给他起出这个主意是不错的，最后就生了一个，到最后不是。所以神他是不断的让向我们来
显明他自己的心意。
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当我们明白清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忍耐等候，而不是我们自己去猜这么做行不行，那么做行不行，不可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讲到了说这个交女朋友的事情。好了，如果说丽丽，举个例子哈，现在呢你在教会团契当中你认识一个男孩子，哎，你觉得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好，你也真的祷告神，你心里真的也很确信，觉得说这个男孩子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了。但是男孩子呢，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你会怎么办？他不喜欢你，你会怎么办？祷告，要耐心等候。你会不会？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那他，人家已经，我说不是他已经结婚了哈，你不是人家已经结婚，你说哎呀神他给我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另外一个男孩子，他呢就是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觉得真的是，这是神所赐给你的。他也可能去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你所需要做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人家不喜欢我，那可能就不是我，那我就去再找一个吧。所以在信心当中你要有耐心的忍耐和等候，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做一项决定。你看神如何来工作，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很确信的话，你就等他。你不要说哎呀好像又不是，好像又是，好像又不是，不要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你与其两者中间徘徊花时间，你不如什么呢？你好好的寻求他是不是。如果是，你就耐心的等待了。我们的工作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找到一下工作之后呢，或者我们做一个工作，或者什么，我好像是，哎，神当初你好像是很帮助我们，很带领我，但是怎么没有呢？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特别确定。十分确定是神带领我们出来，但是带领出来没人。我们也奇怪，神呐，你既然带领我们出来，但是为什么就没人呢？不是一般的没人，是真没人。
又经过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头半年的时候就没人。
又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我搬到这边以后，
是啊，我们头半年的时候就没人。那时候我们也在想，神呐，你这我们很清楚你的旨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呢？你看到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吧？如果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的，我们该怎么办？
你能做的也只有等候。
所以我们那时候能做的就是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查经，坐在那里祷告。你只能耐心等候。但是当我们半年过了之后，当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给我们半年的时间让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如果半年之前人就来了，我们不够格的。所以上帝有上帝的美意的，我们所等耐心等候的，凭着信心耐心所等候的，那是神预备我们的时间，
那时候更好的预备。
那是更好的预备，你看到了。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当我们讲到有信心的时候，一定有忍耐等候的心，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哎，看着一个环境我们就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就马上就改，那不是信心。所以与其我们偏左偏右的这样想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来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一旦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在那里耐心的忍耐等候，尽管很多的环境看好像不像，但是你还是相信 你说这段好像不像啊。
不要按人的眼光。
亚伯拉罕怎么看呢？他一看，他首先一看夏甲，一看萨莱，这老太太哪能生孩子？
90岁了。
我一看自己，
99了。
这我哪能生孩子？你看到了没有？这时候他需要看的是谁？看的是神。神说给你，一定给你。所以当我们一看环境的时候，好像说，哎呀，不太像啊。神要带领我们出来开始一个聚会，那为啥没人呢？可能是我们错了吧。所以你就开始，你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男女朋友也好，工作也好，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实际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信心，表明了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坚定这个信心，忍耐等候。但是呢，问题就你又会说一件事，那你说神怎么显明他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必向那些寻求的人显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专心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这个信心也好，我们希望这个神的旨意也好，就好像你们那个公司里门口贴的告示牌一样，今天早上一起床，一刷牙，一照镜子，镜子上写明了神的旨意，今天你要干嘛干嘛干嘛，今天我要干嘛干嘛啊，好了，我就这样做了，好像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来一样。不是的，神的旨意是向那些什么样的人？向那些寻求的人，像那些如婴孩如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他不隐藏，对不对？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往往呢，没有小孩子，第一没有小孩子那种单纯的心，第二我们根本就没有寻求神旨意的心。神如何向你表达他的旨意呢？神绝对不会用 Omni One 向你来显明他的旨意。每天早上开车了，7点半一打开 Omni One 那个频道，神就借着广播员告诉你他的旨意，不会的。神的旨意在哪里显明？我们常常说神怎么跟我们说话，神怎么跟我们说话？说明
圣经
就是神的话。神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就在跟我们说话。不要忘了，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在跟神说话，明白？如果我们读这句话，神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以问神呢。
等候神的必不至于羞愧。
这个时候当你真的去神，你说神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讲的什么话的时候，圣灵就会带领你进入真理。神不会给我们他的话语又让我们不明白，对不对？否则他给我们话语做什么？但是我们却要在这话语上面要下功夫。当这个下功夫实际本身就是一个忍耐等候，来表明我们信心的一个过程，这个非常重要。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等了14-15年呢，15-16年呢，20来年呢，中间出了个岔头，是不是？
其实亚伯拉罕到这个时期，经过许多的事，到对神的话已经建立很大的信心，
是啊，所以
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
所以后边你看他可以马上做割礼，
对，那割礼也有一个意义，就是你割礼是已经属于神了，
属于
神的子民了、
啊、
你不能再去，不能有其他的神了，
是
不能拜别的神，
嗯，
你就完全是属于神的、嗯、是神的子民了。
亚伯拉罕现在已经开始照着这个约去做了，是不是？他已经开始照这个约去做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亚伯拉罕？
他的信，
我们看神怎么建立他的信心。所以我们现在是跟亚伯拉罕一同的被建立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耐心忍耐等候的信心的功课。千万不要自己去猜，因为这旨意是神自己显明的。还是那句话，神向人显明他的旨意，神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就叫神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有些时候可能是出来马上就成就了，有些时候就很差。但是这个呢，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想李博呢，你应该有很多的体会的。你不要觉得说，哎，神好像 你知道当时我们见你，我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在旷野，我们也聊过一些，你好像很迷糊，在哪里，在哪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当神一显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前面那些路一点都不白走，对不对？所以当神这个时间，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有些人可能会很短，不一样的。但是神会有一点，他所发出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这个旨意。你比如说当初我来多伦多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来多伦多的时候，我们每天就带着孩子在公园里边坐在那个秋千上面来望星星。我就在想，我说神你带我来干嘛？好像每天没有事情做。但是慢慢慢慢你就明白了，当慢慢明白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走的就越来越踏实。你比如说现在你真的明白说神真的是这样给你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做的就特别开心。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做工作，你说你在那里边，你要是不明白这道理，有没有很多堵心的事儿？肯定有，同事之间每个人都会有，
应该每个人都会。
但是你明白清楚说这是神的，神给我的祝福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就同事怎么样对你不好了，你也
工作没变，心态变了，
是
你一个心态用感恩的心去领受的时候，你这心态变的环境也变了。
所以说，而且你还能够明白一点，好了，神不是简单的给我一份工作，他要赐福于我。所以你每天面对的任何一个难处呢，神都要祝福你的。所以你在每一个难处当中，你要学习耐心的忍耐和等候。今天来了，比如说老板就把你骂一顿，骂完一顿之后，你会发现这不怪我呀，耐心忍耐等候，千万不要马上火气冒出来就我辞职我不干了，再去找他吵架，你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耐心忍耐等候，你要看神怎么做，你要看神怎么做。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猜的话我们就会猜错，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不是在责备亚伯拉罕，我们是要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怎么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的，特别是莉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告诉你一件事，现在呢年轻人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抗压能力很小。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没有谁，我没听说过谁得过忧郁症，现在年轻孩子都得忧郁症、
自闭症
忧郁症，这些症
自闭症也很多。
你明白了，就是他没有那个抗压能力的。所以什么叫抗压能力，我们中国人，我现在讲说那些我们用不信主的那些人，我们来考量他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得了忧郁症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想承担责任，就这么简单，
逃避，
对，逃避责任，所以很简单。他用属世的话讲，就是他们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了。而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抗压能力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信心。而我们这个信心呢，不是信我，信谁？信上帝。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这样子的，她对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女孩子，她是怎么样呢？她就对读书呢，她特别反感，他不觉得他自己可以读上书的。但是他高中毕业了之后，你又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我就鼓励他去读书。他就不想读，因为他成绩也不够，成绩差了几分，差了3分。我就鼓励他说，我说好，录取不录取是学校的事情，对不对？你申请不申请是你的事情。他说那我差3分肯定申请不上嘛。我说好，你先去申请上，然后我们看神怎么工作。他说好，他就去申请上去了。申请上去之后呢，发现呢他前面有那个有个 waiting list， 就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缺分的人，分不够的也想去申请，人家大家都跟他排队，你知道吧？如果前面人家合格的时候我不去了，你后边这一个人就能上去。他前面是有几个人，他排在不是最前边的。我说你就放在那里等，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过了一个星期，哎，他前面的人有的就不去了，有的是退学了，有的不去，有的退，哎，他一下就被录取了。一被录取了之后，你说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是高兴，害怕。这咋读啊？因为他不爱读书。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你不爱读书，我也知道你读的不好，因为他的平均成绩很低的。那么的话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好了，你进那个学校，你申请上这个学校，是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本事去的？他说那肯定不是的，我分不够，在那个就那个等待那个表上面，我也不是排在第一个，是吧？我说好，你明白，神既然可以让你去，他一定也能让你读下来，合理不？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在我自己，我们的信心在乎神。如果我读不下来，神干嘛让我去呢？对吧？很简单，我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倚靠神，你不能够说神让你进去了，然后你还倚靠自己，那又不对了，你要倚靠神。他说好，那我就去吧。每一门课呀，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每一门课他都真的陪他祷告，神给他恩典，他都一门一门过去了，最后毕业了。看到了，他也说他自己有忧郁症，我说你没有忧郁症，忧郁症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但是我们对上帝永远不失去信心。你明白了，对自己可靠不可靠？不可靠。亚伯拉罕和萨莱要靠自己的时候，就生个以实玛利，神说不是。你靠着神的时候，神怎么说？明年这个时节，萨拉必为你生一个以撒。忍耐等候，对于他来说，这两年那是三年，两年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但是这漫长的，因为他每一门课他都要依靠上帝，他本身不善于讲话，但是他却要跟那些不同的族裔的人呢一起的来交往，对他来说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人家讲一些难听的话也好，人家讲他两句也好，他的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神都给他力量，让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而在这走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不断的信心不断的在改变。好了，毕业之后没找到工作，他马上这个信心又软弱了。所以我也在跟他说，神既然让你去读，又帮你毕业，他怎么能不让你工作呢？对不对？肯定得让你工作吗？要不让你去读书干嘛？但是真没找到工作，你说糟糕了，错了，是不是错了呢？没错，神不会错，神永远不会错。所以我就跟他说，他每天就待在家里边，我说你去找工作，找不着。我说好，你是不是找不着工作？这是暂时找不着工作，你去打工吧。打什么工？随便，什么工都行，只要打工就行，不要在家里待着。他就到 Tim Horton 去打工了，很开心呢。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时间到的时候一定祝福他。这是我的见，我不是信我自己，我也不是信他，我是信上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耐心忍耐等候。而耐心忍耐等候，我不是我们的借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的这个信心也好，现在你的水平也好，现在你的能力也好，神不能够马上给你，因为你不合格。就如当年我们一样，我们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当时的属灵的光景不能够服侍别人。而神的的确确花了半年的时间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每天在那里祷告，我们每天在那里读经，每天在那里我们一起查经，半年的时间。当神用了半年的时间，没有人来熬炼我们的心智，然后借着我们在一起的读经，在一起查经祷告，使我们能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认识他。半年之后，当神觉得我们心智成熟了，当神觉得我们的可以服侍了，神就把人托付给我们了。很简单，耐心的忍耐和等候是信心的一个功课。现在你想说，神呐，你为什么我这个会计毕业了，为啥不给我会计的工作呢？给你，你做不了。你说我能啊，神说你做不了。我们都是高看我们自己，神说你做不了，我更了解你。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在信心当中，忍耐和等候的功课非常重要，不要自己去瞎想，不要自己去瞎猜， 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安安静静在神面前忍耐等候，因为神是不会错的。所以今天我看大家都在这个微信上面都在讲如何如何的来讲这个圣诞快乐是吧？但是我们真的有几个明白圣诞的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今天很高兴的，说明我非常高兴，你知道吗？所以上一次我跟你说，我说哎，那我们这个圣诞节了怎么办？你说我没什么安排，就查经嘛，我很开心的。所以今天我来之前，我在 moment 我再讲一句，我说我们怎么来纪念我们的主降生？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话语面前，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夜。
我们本来前一个礼拜准备公司请吃饭，一年一度是安排今天晚上，我就提前到一天。
是啊，
然后今天晚上就预备时间来，大家来查。
我们说庆祝圣诞夜，庆祝圣诞节，我们是在一起喝酒，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花天酒地吗？不是，是来认识他，来默想这位基督道成肉身，回到他的面前。你今天晚上你去读那个天使报佳音，一定是不同的感受的。
你不要去在乎表面的形式，
不是
在乎你自己心里的。
你要到上帝面前来纪念他，到基督的面前你来纪念他，你来思想，来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平安夜，我想到圣经上面的话，就是天使向那个玛利亚
牧羊人
报佳音的时候，
是。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翻译出来的是名字，翻译出来是神要把自己的
百姓从
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是了，你平安来没来？
你平安，
你平安不平安？你平安不平安？
我想到的最最重心的就是这句话。
我们在外面
大喜的大喜的消息，
我给你写个圣诞快乐，你就快乐吗？我领你去吃顿饭，你就有平安了吗？真正的圣诞的意义在这里。
你更在乎你心里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你的心里所思所想。
所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神的话的面前，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的平安马上就来了，你一回到神的面前，平安马上来了。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平安来没来？你当然来了。
但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到主耶稣来是跟我个人的关系。
是啊，
他会救我，
就是
不是救我们、
嗯、
我们是一大群人，
是
救我，单单为我，
是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就因为这种感恩的心就出来了。
是，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上边，神向我们，神是愿意向我们写，这位上帝是非常有非常慈爱的一位上帝，他的慈爱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愿意向人来显明他自己，因为他不显明我们谁都不认识他，我们没办法认识他，我们每天都看天，你还是看不懂这位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呢，他愿意向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而且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记不记得？你们从此以后不再是外人，不再是仆人，
是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你们我以后称你们为朋友，我从父那里所知道的我都要告诉你们。什么意思？神的百姓是可以知道，神的百姓是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李伯，你能知道你老板的心意吗？你知道不了，但是上帝说你可以知道他的旨意，这个是不简单的。
罗马书所说的就是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是儿女
的心。所以你明白这道理，喜乐了吧？是
奴仆他还在害怕当中，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来过平安夜，你今天晚上一定有平安的，比你喝完酒之后还平安，喝完酒以后没平安，因为你不知道这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亚伯拉罕为什么当说赶紧，当神离开之后马上说从老到小男丁全部受割礼，你看那时候我想亚伯拉罕一定非常开心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心里一点没有怀疑的，一点没有慌张的，说马上做割礼没有什么可以想的。人的平安在于什么？ 人的平安是有了那所望之事的确据的实底。所以他做的时候他非常的平安，不用你就做吧。我们常常说听赵本山的小品，就是讲什么什么说眼睛闭上不睁开就没了。所以每个人闭眼之前都怕明天睁不开，我们就不怕，是吧？这就是平安，因为我们有救助。好，这是今天在亚伯拉罕说神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我们所学到的一个功课，耐心的忍耐等候。但是这个耐心忍耐等候的前提是什么？你要清楚神的旨意，对不对？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什么？神是愿意向我们显明他旨意的。好了，第二个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
割礼。
割礼。好，什么叫割礼？
对神的约。
嗯，
不仅仅是有证据，
嗯，
还可以看得到的证据，
嗯，
就是单单的，哎呀，口说无凭，
嗯，口说
无言为实，
对。所以说亚伯拉罕
见的时候，你又每次提醒你，
嗯，
你是属神的，
是，
你是属神的，
嗯，
你是属神的，
嗯。我们今天有没有隔离？
心里的隔离，
还有什么隔离？
耳朵。
我们看《使徒行传》，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吧，应该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五十一节，好，丽丽跟我们读一下。
你们这应着景象幸运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
这里讲的是斯提凡在说谁？说那些公会里边的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那些人有没有受割礼？
有，肉体上的割礼，
肉体的割礼都有。
他们还是在圣殿上服侍的人。
对，但是斯提凡这里说他们，说你们这些心与耳没有受割礼的人。什么叫心与耳没有受割礼的人？心与耳没有受割礼的人，
不是真正明白割礼的意义
啊！他们表现是什么？
抗拒，
常识抗拒圣灵。什么叫抗拒圣灵啊？
不顺服可圣灵，
就是圣灵是谁？
就是神，
就是神嘛。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上肉体上有这个记号，表明他是什么属于神的，但是他却不认识神，不认识神表现在哪里？他抗拒神。
嗯，
他的心没有属于神，他的耳朵也没有属于神。什么叫心属于神？肉体上有一个割礼的记号的时候，说明他是属于神的。心里受割礼的时候，表明这个人的心是属于神的，对不对？什么叫心是属于神的？
为他而活。
为他而活，你的每一个跳动都是他来给你跳动。什么叫耳？什么叫耳受割礼？请问耳朵是属于神的，
要
听
你得听到神的话，你得听他的话呀。好了，请问你今天你比如说你今天去做活，你或者是在看一个人，或者在看一本书，你或者拿手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拿脚在走路，这一切都是出于什么？出于你的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心属于神的时候，当我们心受割礼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对了，我们的嘴巴就对了，讲的话就对了，我们手上所做的就对了，我们脚上所走的就对了，这才真正叫受割礼。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心受割礼。心怎么受割礼？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记号显示在哪里？新受割礼，新受割礼。什么叫新受割礼？你说，
被圣灵重生。
被圣灵重生，他有没有？
换了一个心。
哪节经文？
实心变成肉心。
以西结书第几章？好，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好，李伯给我们读一下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好，谢谢。好，丽丽给我们读一下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你得找一下啊。
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恶的事，可憎可恶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好，谢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心是如何受割礼的。请问实心和肉心有什么区别？什么叫实心？就是石头的心。石头的心是什么样的？你做石头的，
坚硬的，
硬，
冰冷冷的，
冰冷冷的。
肉心是有跳动的，是有血肉的，是有感觉的，
有感觉的。石头的心是没感觉的，
是有感受的。
好了，上帝把一个人的实心换成了肉心，这个肉心的特点是什么？看后边，可以遵行律例，可以怎么样？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他可以把这位神当作神来敬畏他，来顺服他，这叫什么？可以守约，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今天活在这里边呢，我们虽然没有身体上的割礼的记号，但是我们是心被割礼的，我们是被圣灵所重生的，我们里边的生命，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请问我们今天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否有羞愧之心？有没有？如果没有就糟糕了，那我们还是石头心呢。我们那些在教会当中以为美的事情、好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做？我们都愿意做，这表明我们是肉心呐。我们能够感知神的慈爱，我们也能够感知到神的公义。当我们感觉到神的公义与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远离罪恶，我们就可以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当我们感知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肉心，可以感知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时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爱这位上帝，这叫肉心。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记号？有记号。我们今天记号是什么？
心
的割礼。一个心割礼的人的记号是什么？圣灵。这个不简单啊，神就住在你的里边。我们看
以
弗所书，你说
要装心灵换成他们的，
对，心灵
就在这个前面。
好，我们看这个心灵是什么哈？
心灵，
我们看心灵是什么？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等一下哈，看哈，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看当年那些旧约的 以西结先知所讲的，借着以西结先知要给你一个新的灵，我们看这个新的灵是什么。这个新的灵可以帮助，而且以西结先知这个新的灵在我们里边可以帮助我们遵行他的律例，他的典章。我们看这个新灵是什么，十三十四节。好，丽丽给我们读大一点慢一点声。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早成长。
好了，这里边讲了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这些人指的是谁？基督徒啊，信福音的人，信基督的人，这叫基督徒，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看到了，前面割礼是一个外在的印记，而这时候圣灵要亲自做一个印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然后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凭据？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的荣耀，什么荣耀得着称赞？他救赎大功的荣耀啊。什么意思？你那天可以兑现了，对不对？证据就是凭据，就是这个意思吗？到那一天，我们凭着圣灵来到上帝面前，神的荣耀的救赎大功就必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显出他极大的恩典。看到了，
我们凭什么来到神面前？
对呀、啊、
我们凭的是主耶稣的血，他为我们而流、
啊、好了。请问这里边我们就要看到一点哈，那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呢？说哎呀，丽丽你有没有圣灵？我不知道。有一个人来了面前说，哎呀，丽丽你不知道，我里边有圣灵。外在的身体上的割礼可以看到的，对不对？心里边受割礼的，心里边有圣灵作为印记的，或者我们说一个重生得救的，或者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没有受割礼，我们是否可以看出来呢？可不可以？可以的。
怎么看出来？
凭他们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你要出来的，这个一定的，我告诉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马上就会结出两个果子。一个重生得救，当他重生得救的瞬间，就得到了两个果子，一个是什么？相信、悔改。相信、悔改，就好像一个小孩生出来一样。他怎么样？会哭，一定会哭，不哭就死孩子了。
哭哭要倒过来，屁股上面打一打。
你要打拍他了，拍
医院里也是这样，
啊、一直拍他，这捏着他的两个脚，
倒过来，
对，要倒过来，对呀、
啊。一定要哭的，
对呀、啊。尽管
因为口要张开呼吸吧，
对，
呼吸。
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羊水在里边。
所以说是实心被换成肉心之后，人有悔改，人有相信。嗯，你本身是个实心，你不可能说我在这个实心里边我悔改，我相信我得救了，所以得救完全是恩典。
是，
这是神的工作。
对，不是你在实心的里边，哦，我举个手我相信了，我听神的，不可能。你在实心的时候是不可能的，是被换了心之后你有悔改，你可以信。
好了，亚伯拉罕现在马上就受割礼，你看他已经有表现了，已经有表现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个生命，比如说哈，现在你到商店里去买，你给娜娜去买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呀，就是娃娃，就是娃娃，怎么说，就是娃娃了、就是娃娃了，对不对？一个玩具娃娃，你去了之后呢，那个玩具娃娃里边呢有很多是真的，是真的小孩，真的小孩，有的是呢真娃娃，有的是真孩子， 打扮的都是一样的，请问你买到手的时候，你会不会判断错？这是你会不会把娃娃和真的小孩会判断错？不会，为什么？
一个会动，
一个会动，一个不会动。因为也许那个真孩子在睡觉哦，但是他会呼吸的，你会发现他肚子在一吸，你一摸他说：“哎呀，这有怎么有心跳呢？”那个假娃娃有没有？都没有。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看起来好像都很相同的，但是真的是不同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心与耳受割礼的人，你是可以看出来的。你有些人可能表现的差一点，有些人表现的可能是强一点，因为那么多的娃娃在里边，有真的假的，有的孩子可能就会哭的，你就不用判断了，他肯定这是真的。但是有些小孩可能就在那里睡觉，你就需要细心的去看他。你看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心跳，你发现他在出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像那个假娃娃一样连呼吸啊连什么都没有的，绝对不会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信心是有什么呢？是有表现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信心是有表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于什么？马上割礼，割礼
行动，
表示马上带着行动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实的。
请问亚伯拉罕在做割礼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约当中那些东西？
没有。
没有看到以撒没有？没有。看到迦南地没有？没有。虽然他住在那里，但是迦南地归他吗？不归他。他见着明白天上星星那么多，那的后代海边杀那么多后代，连没有，连以撒还没有呢。
国在哪里？后裔倒还没有，国在哪里？
他的国在哪里？他的王在哪里？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一定带来行动，一定带来行动。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行动是他信心的一个证据，
一个证据，对，证据
显明他我信。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会这样讲，这些行动有没有是假的？
有。
果子有没有假的？
也有。
有。好，假的和真的有什么不同？
后果不同。
嗯？
后果不同。
后果，什么后果？
真的信心是把你带到神面前。
好。
比如说我们都来教会，周日嘛，都来教会，对不对？
嗯，
这里边就有不同，可不可以举这个例子？
可以，你说吧。
啊，就是你看星期日大家都来教会，每周都来，但是人和人他就不一样，有什么不同？
心态。
心态不同。有什么样的心态？
有的人来教会去敬拜，
嗯，
没来之前他已经好预备好这个心态，
嗯，
去敬拜神的心态，
敬拜神，
敬拜神，
嗯哼，
敬拜神不是单单是在当时就敬拜，
嗯，
已经你那当天你就预备好你的心态，
嗯，
我要去朝见我的神，
嗯，
预备好今天。
好了，你到教会当中，你们可能都不注意的，我会留心的。你怎么看到那些哪些人是预备好的，哪些是没预备好的？
是看得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
预备好的，我经常很久来，我看到疫情姐妹经常一个人是在书房里面默祷。
看到了，
很多人，你如果像小孩一样的蹦蹦跳跳到处乱跑的，找人聊天的，拉关系的，
迟到的，
不一样的，
迟到的，这都是没有预备好的。
你如果有心人，他会去真的会去观察的，
是
看得出来的，
就是。我那天陪你去见移民官，你敢蹦蹦跳跳吗？
不敢。
但是我们为什么上上帝面前我们敢蹦蹦跳跳？好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了果子，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和假果子有什么区别？非常大的区别。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结出来的，而我们假果子是外添上去的，
装出来
就是外添出来的。好了，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它的本质是什么？它能够显出的本质是什么？苹果树结出来的就是苹果，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属灵的，能够荣耀神的果子。 我们外天上这些果子是荣耀谁的？
人，
是荣耀人的。就好像我们到教会之后，我们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
得到自己的虚名。
对了，所以我们看到服侍和服侍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服侍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我曾经就是这样子的。
应该服侍的人，每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阶段。
而
妈妈妈妈给，
而这两个区别有什么不同呢？
妈妈妈妈，
就是当我，但是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当你越来越发现你喜欢别人夸你，你做的事情是喜欢别人夸你，哎呀，纯明做饭真好吃，你就越做越来劲。
其实那个时候也应该是你最注意，最
人家跟你说
小心的时候，
人家跟你说，哎呀，纯明做饭这回怎么做的，哎呀，怎么这个饭怎么硬的，吃完了大家都胃疼，你心里就不舒服了。这就是你想荣耀你自己
那时候，就你侍奉的时候又时时刻刻要
非常要小心的
提醒自己。
所以在服侍的当中，人都可以看出我们的果子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被假的来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真的果子是你非常的甘心，非常的愿意，甚至于是你想盼望得到这样的机会去服侍，这叫真正的服侍。
不在乎人个人的荣辱，
不在乎，你会尽心尽力的，忠忠心心的去服侍的，而不是说，所以这你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就是这些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些心被割礼的人外在的记号，就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
其实在教会当中还有很多没你人的眼睛看不到的服侍，那些许多人默默无闻的，
是啊，
在那里做的工作，
他给你祷告啊，
做的是微小的工作，
是啊，
做卫生啊，剪剪指甲啊，保持这个圣殿的干净啊，
是啊，是啊，
人看不到的，平时没有注意的人你看不到，
对，
但你说不是服侍，其实这也是
服侍，所以有很多的时候那些
表面上的几个人的服侍，
相反，反倒有一些人做的是面上的事情呢，这不是服侍。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外天上的果子呢，不但与我们为无没有益处，反而与我们是有害处的，那是神所恨恶的。
你只要去想，难道看不到那么微小的，他倒用以怀着这种的心态去服侍，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呢，我们心受割礼，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一定带着亚伯拉罕一样信心所出来的行为。他这个行为好像一切都看不到，没有人夸你，谁夸你？可能你做完了这个事情，别人还会讲你。你就凭着信心去做。当你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你一定是尽心、尽力、尽意的去做，你不会马马虎虎的去做的。如果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就马马虎虎做的时候，这是对上帝的不恭敬。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服侍当中要尽心尽力的。我们可以给自己家做饭做的精，做的，哎呀，做的美味精细，用心做，给教会做饭就乱七八糟做。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看神对要求所有服侍他的人要求什么？忠心又良善。
是，
所有你服侍神的，他要的是你这个心，
是
忠心，
是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嗯、
是
好关
键。你一定是尽心尽力的去做的。好了，从这里边我们。既然讲到了服侍，我们就再反过来说，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是什么呢？天上的鸟有窝有洞啊、有窝，兔子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
神可以体贴人的软弱，他卑微到这样的程度、
嗯、
我们所经过的他经过、
嗯、
我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他也经历的、
嗯、
他体会到人的难处的时候，他才可以来拯救我们，明白我们，他成为百分百的门，百分百的人，但是他没有犯罪、
嗯、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这句话的发生前面在讲什么呢？主耶稣行了很许多的神迹，所以有很多人就跟他说，我跟着你，我跟你一起服侍，我服侍你。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说，天上的鸟儿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件事情说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他的东西，他不是为了这个世界在做事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为自己来做事情，对不对？狐狸的洞是为谁挖的？为他自己。天上的鸟为谁搭窝？为他自己。所以说人只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主耶稣他来是为他百姓来的，他不是为这个整个的世界，
他道成的肉身，
是，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你要跟随我吗？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不再为这个世界去忙。
他是我们受苦的榜样，
受苦的榜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明白服事的意义的人，都是以基督为榜样的。你不是求这个世界上的什么，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最容易求的是别人夸奖我呗。
在服事上面的阶段一定会
经历在这里，
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
是
一定会受到这方面的试探。
是
刚刚你去吃饭的时候，哇，
习惯
很在乎
人家讲话
表扬啊，
对啊，
人的赞美啊，
是，
但是慢慢你发觉不对，这样的服事好像不大适合神的心意，
所以圣灵的果子是
你要每一次要提醒自己，
是
每一次要警戒自己、
不单要提醒自己，不单要警戒自己，光提醒呢，光警戒呢，效果不大。更重要的是，你是认识这位上帝。当你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才发现我做这点事真的不算啥，那还是从根儿上把它拿走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也需要每天提醒自己，特别是有人表扬你的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不要偷偷的乐。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点，在信心的学习信心的功课当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什么？忍耐和等候的功课。而忍耐等候的功课在于说，神是愿意向人不断启示他心意的神，你放心，他一定会启示给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亚伯拉罕当神这样的告诉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去做，他不单身体上有，马上就给他们要做割礼做记号，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而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就是今天所我们纪念的道成肉身基督里边，怎么样，我们也是属于神的。而神所给我们的割礼是我们的心的割礼，我们耳朵的割礼，耳朵割礼表明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四川人管这叫趴耳朵嘛，就是听老公听老婆的话嘛，叫趴耳朵。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趴耳朵，这叫耳朵受割礼的。而这种心与耳受割礼表明属于神的人的时候，他的行为一定带出来的是顺服，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以荣耀上帝作为中心的，这是圣灵的果子，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再重复一下，亚伯拉罕在给他的家人当中受割礼的时候，做割礼的时候，神与他所立的约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看见的他，这就叫信心。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还没有全部给我们，对不对？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哇，一切都有了。但是我们在基督再来前面这段日子，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过，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了我们就去做，神说了我们就去做，这是真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到这一点。好，我们今天十七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补充啊？或者是有一些分享？
刚才说的那个重生后结的两个果子，有顺，我觉得 Amy 说应该是有，他的意思是有顺序先后吧，
啊，
要先相信，然后悔改。但是就想再 confirm 一下，就是说这个两个是，我觉得应该是。
差不多是同时的，同时的，对。实际上，重生悔改和相信是几乎是同时的，就好像一个人一样的，他死和生之间有什么差别？死的时候就啥也看不见，生的时候睁眼就这么瞬间，他就看到了一切。你说他是先看到的光，还是先看到的眼皮呢？ 同时，但是呢，悔改呢，信才能够悔改嘛。你不信，你不能悔改。就好像我跟你说，你悔改实际上是表明的是信，悔改表明的是信，
是，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心啊，如果实心没换成肉心，人没办法悔改。
是。
所以我们讲人得救是本乎恩，恩典在先，恩典已经在你里边了。你听了神的道，哇，你哭啊，你流泪啊，你悔改了，你不同了，不一样了。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讲到死在罪恶过犯中，
他使你们活过来。
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心就是实行，这两个是一样的，解释的一样的嘛。然后他使我们活过来，就是恩典把我们实行变成肉心之后产生一系列的果子。这就是很快，
是
有些人好像过程是很长，但有些人这个过程非常快，就很同时的，
是
你分不出来哪个先哪个后。
是，
相信和悔改这两个果子是，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在认识主之后，他一定会不断的悔改，
是
不断的加深相信，就是这个信的这个更信的更实，更认识主认的更清楚。
对，
所以他这是两个果子是一直都伴随一个人。
圣经里边用的这个相信和悔改的话呢，都是那种常态词，我们管叫不定动词，就是要不断持续的，
进步是
自己不断持续的，所以悔改呢是不断的。
信以至于信，就是信心有个过程，说我
信
心小，或者你主加给我不断的信，不断的这个信心不断成长。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个过程。但是重生只是一次，不是说不断的重生，不断的
是是是。
重生就是孩子生下来这一次，他有这个生命之后就不断的长大了。
悔改和相信是不断的持续的，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判断是不是重生了，就都很难，就有的那个过程特别的挺长，我觉得我的就很长，然后就一直不确定，因为确实是有很多的反复。
是是是。
哎，你现在确定没有？
比较确定。
所以有他有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写作目的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
是
这样子的，仔细读他讲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重生的最重要的还是认识神。
是认识神。
如果不认识，不以这个为出发的话，好像去学的去模拟的都是其他的基督徒的一些好的行为，甚至包括读经祷告，
是
这些你都可以去模仿，你也在那儿读，你也在，但是读这个圣经没有一个，就是你心里面没有一个目的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读，就好像就想要一年把它读完，但是读完了之后我感觉至少对于我之前来说作用不是特别大，可能增加了一些知识，
是，
但这个知识对于你的生命并没有那么多的帮助。
是。好，我们就结束了，结束我们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春明替我们做祷告，结束祷告。
就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思想你出生的意义，你来是要救赎你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我们也借着在你面前一点点的时间来纪念你，来纪念你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为我们这样的罪人预备救恩，救赎我们成为属你的百姓。主要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唯有从你才有真正的平安，
是
永远的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的意义。主要我们赞美感谢你，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